下面是焦点新闻。拜登政府星期四将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人工智能芯片行业的21间主要中国参与者列入贸易黑名单，扩大了对中国芯片行业的打击力度。美国这样做是建立在10月份对北京实施的全面出口管制的基础上，延缓中共的技术和军事进步，包括采取措施限制中共获得美国芯片制造工具，并切断和世界任何地方使用美国设备制造的某些芯片的联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正准备最终敲定立法，禁止美国政府购买含有长江存储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或者中国顶级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制造的半导体产品。中国商务部星期四的名单还针对了9间涉嫌寻求支持中共军事现代化的中国实体，其中包括中国唯一的光刻公司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商务部的名单还增加了中国监控摄像头制造商天津天地伟业技术公司。称该公司涉嫌参与中共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大规模任意拘留和高科技监视运动。共有35间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贸易黑名单，即所谓实体名单。另外还包括了长江存储的日本子公司。不过美国亦都放宽了某些领域的限制。拜登政府从名单上撤下了药明生物的子公司，这间公司为阿斯利康生产新冠疫苗的成分。此外还从所谓未证实名单中撤下了其他29个中国实体。撤下这些实体要归功于对这些实体进行了成功的实地考察。从未证实名单中删除的2间中国公司长江存储和上海微电子装备，则是被添加到了实体名单里面。美国商务部将这些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意味着任何试图向他们提供美国技术的公司和个人都需要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这次对中国科技公司的制裁涵盖芯片技术、AI 技术、监控技术和军事科技等领域。欧洲议会15号在今年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期间对人权议题连中诉取，并通过决议案谴责3个国家的人权情况。首先，欧洲议员支持中国多地民众抗议疫情封控的基本权利，指责中共政府违反言论、集会、新闻自由，尤其在大量监控设备下使人权恶化。他们认为11月24号乌鲁木齐一桩而因严格封控导致救灾不及的大火伤亡者都是维吾尔族人，代表对新疆维吾尔系统性的压迫。此外，决议文提到一名英国广播公司记者 Edward Lawrence 在采访抗议活动的时候遭到中国警方逮捕的事件，要求中共政府取消对独立记者、国际观察员和调查组织进入中国的阻挠。决议文指出，中共通过各种活动，从间谍活动、网络攻击、人身攻击，以及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向欧盟领土上的海外公安局发布红色通知，从事跨境镇压和监视。一些中共外交官对海外中国学生和反对者实施暴力和威胁。因此，欧洲议会敦促成员国终止和中国和香港的所有引渡协议，并进一步呼吁成员国妥善确保境内中国难民的安全。欧洲议会呼吁国际社会和所有利益攸关方在和中方接触的时候解决言论自由问题，欢迎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向习近平提出抗议活动的问题，呼吁恢复3年多来没进行的中欧人权对话， 所有欧洲领导人应该向中共当局明确表示欧盟决心对当局升级镇压抗议者的行为作出反应，表示关切，并在必要的时候实施额外制裁。欧洲议会因此要求欧盟对迫害人权的中共官员加强制裁。此外，欧洲议会同时通过另外两个人权决议案，包括谴责非洲国家乍得政府在10月对民主示威人士的迫害，以及呼吁中东国家巴林释放一名已经被监禁了12年的丹麦巴林裔人权工作者。众院星期四以233-19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波多黎各地位法案，16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投票基本上是按党派路线进行的，因为大多数共和党人投了反对票。这个法案允许改变波多黎各的政治地位，并为该岛的公投设立了三个选项：完全的州地位、独立地位，或者同美国自由联合的主权地位。最后一种选项将令到波多黎各同马绍尔群岛、帕鲁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处于同等地位。新法案允许美国这个加勒比海地区的自治邦就其中一种地位进行全民公投。星期三晚上，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法案，为众议院全院投票扫清了道路。这项法案是今年众议院波多黎各裔议员和其他议员谈判的结果，但是在距离将众议院控制权交给共和党只剩下两个星期之际，民主党人突然采取行动来迅速推动一项涉及美国领土的法案。这个令到很多共和党人质疑当国会正在努力寻求通过一项拨款法案，以避免政府在星期五午夜前部分关门的时候，民主党人为什么要急于举行一次显然不切实际的投票。众议院星期三晚上时候批准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让国会再有一个星期就本财年剩余时间的联邦支出计划进行谈判。参议院亦将在星期四晚上时候进行投票。波多黎各拥有320多万人口，自1898年以来一直是美国领地。该岛已经就其政治地位举行了7次不具约束力的公投，但是都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多数。上一次公投在2020年11月举行，只有一半几的登记选民参加，其中53%的投票支持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而47%投了反对票。星期四，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和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共同提出一项台湾保护和国家复原力法案。这个法案将要求国防部、商务部、国务院和其他联邦机构向国会报告美国如何准备和应对中共入侵台湾的选项，包括制裁中共和先发制人报复北京的机会。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台湾入侵的威胁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我们不能够对这个紧迫的地缘政治威胁视而不见，而准备好美方的回应应该是我们国防和情报官员的首要任务。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可以使用的每一种工具来抵御中国共产党并避开美国的弱点。众议员史密斯就是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的堡垒，是大陆共产暴政的鲜明反例，我们必须为明天的突发事件做好今天的计划，包括习近平企图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这个法案要求制定战略来应对任何此类策略，削弱共产主义中国对台湾自由人民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这个法案将要求国防部和情报界以及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合作，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制定有效的制裁中共的战略。这个战略还将研究中共入侵台湾对美国的影响，并制定先发制人的行动和加强潜在 国家脆弱性的各项必要步骤，包括提出加强经济弹性的建议。过去两年来，中共军机扰台的次数不断上升，在2019年共机入侵台湾西南航空识别区大概只有10架次，但到了2020年这个数量骤升到380架次，而去年已经超过了600架次。然而这个数字在今年继续增长，就在今年8月一个月就有444架次的军机干扰记录。根据商务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今年11月份全美零售商店网上销售商和餐馆的销售额经季节调整之后比上个月下降了 0.6%， 亦都比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3% 的降幅还要差。这个比10月份强劲的 1.3% 的销售增长明显放缓。同去年同期相比，未经通胀调整的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6.5%， 而 CPI 通胀率是 7.1%。 星期四的数据都表明，尽管11月的通胀水平比较温和，消费者在持续的通胀压力底下缩减了开支。消费金融服务公司 Bankrate 高级行业分析师 Ted Roseman 表示，这个是自2020年以来最慢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在13个类别中有9个出现环比下降，大宗商品的购买体例尤其不稳定。而根据商务部的报告，一些最大的月度跌幅出现在家具、建筑材料和机动车及零部件上，跌幅至少都达到 2.3%。 此外，无论在网上或在百货商店，购物者在包括电子产品、服装和体育用品在内的假日品类上支出有所减少，他们愿意花更多的钱在日常必需品上，比如食物和保健商店，以及到餐厅就餐。和很多政府报告不同的是，星期四报告的零售额没有经过通胀调整，因此这个数据除了反映购买总额之外，还可以反映价格差异。一些咨询公司和行业组织预测，和去年相比，整个假日季的销售增长将会放缓，而11月和12月的假日购物季的销售额将占零售商年度销售额的大概1/5。